两岸民众还在过年的气氛当中，但是在美中台之间的新春互动可以说是步步惊心。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两岸领导人发表的农历春节讲话，因为网络上有非常多的网友啊在围观还有比较蔡英文和习近平的新春谈话究竟有何本质上的不同。那么首先我们邀请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来听一听蔡英文总统他的新春谈话。
在台湾，我们既保有传统的文化，也拥有自由跟民主，这是一种幸福，也是台湾人坚持的价值。没有民主的地方，也许不懂台湾人的坚持。我们希望所有的华人世界都有这一份幸福，所以我也要许下新年三月，祝福海内外的华人朋友都可以过过民主生活，好好享受自由，你你发财耍探吉，简单来说就是过好年。最后，过年期间有很多外国朋友来台湾旅行，欢迎大家来到世界上最友善的国家，跟我们共度农历新年假期。Happy Lunar New Year！
好的，听完了蔡英文总统的新年三愿之后，我们再来听一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在新春团拜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同心同德，开拓进取，用辛勤劳动创造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创造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继续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后，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万事如意。
好的，听完了蔡英文总统还有习近平主席的新春谈话之后，我想先请教赖益中博士。那么刚才我们提到蔡英文总统他说，没有民主的地方可能不懂台湾人的坚持，那么有很多的网友认为这句话其实是想给对岸听的，也有人解读说蔡英文的新春谈话有暗中敲打中共当局应该要放弃独裁专制和台湾共同寻找共同语言，而非空谈统一。那我想请教您怎么解读蔡英文的新年三愿，有没有给对岸或是习近平的弦外之音呢？赖博士。
当然就是说听了这个蔡总统还有习近平主席两位的新春谈话哈，那别的不讲，就是蔡总统他的那背景，就感觉这是一个欢乐哈，然后这个比较平民亲民这样的一个感觉嘛，所以有很多背景音乐。那习近平大概就是在这个中央大会堂在那边进行演讲，要第一个要求全党要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领导之下哈，就先讲这个东西。
嗯哼，
那我只能讲说，但就毕竟我们生活在民主的地方，什么时候我们过年还要坚持在某一党的领导之下，这是就很多人来讲是很难想象的事情。好，那当然这也只能说就是在台湾这边的一个直接的感觉了。但是就回过头来讲，就是讲到有关民主哈和这个能不能懂得民主这中间的这个意涵，我倒不觉得说这是直接对中国的一个批评。当然说期许中国能够更走向民主，然后享受和台湾这样自由这样的一个生活，我觉得这样期许绝对是有，但倒不是觉完全是所谓批评的意思。因为这相当程度实际上蔡总统他是在回应另外一种就是对于这个台湾的一个攻击，就是认为说因为民主社会，因为民主的政治，民主的这个本质啊，它必然会牺牲到相当程度的效率的问题。好，治理上面它的那个速度必然不会像独裁或者是说要求专精效率这样的快速。
嗯，
那也因此在这个民主的社会也在特别在面对危机的时候，自然会有人在怀疑，就是说当你是要一个民主那速度比较慢，甚至决策来讲也比较慢，你回应危机的方式会比较慢，你可能会牺牲掉一些人那个，甚至在当时会牺牲掉不少的机会。那比起例如说在相对来讲比较能够快速决策的这个相对独裁的体制的时候，只要那个领导者他能够正确的预见到事情，能够看见到未来，那么在面对危机的时候，那为什么还要 在这民主体制之下来进行处理。好，那为什么不能够把自己个人的自由这个地方就是说把它奉献出去，或者说减少一部分来换取应该得到的这个他们所谓的良善治理或快速治理或有效率的治理，来得到这个对问题处理的一个效果。那我觉得蔡总统他在讲到就是不民主的地方无法体会到民主这方面的一个意涵，实际上我是觉得他相当程度是针对像这样的一个话题，他在进行回应，就是为什么台湾特别是台湾的这个多数的民众认为民主是这么重要。那甚至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可能明明看到在那个独裁体制或者专制体制里面，他们对于这个效率的治理的这个速度啊，但是还是宁愿就是说会寻找一个速度相对比较缓慢但是比较能够享有自由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处理，甚至他也愿意为这样的东西来容忍某些跟随着自由而所出现的我们讲多元化或者是相对比较没有效率以及有人在讲说乱七八糟在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方式。
好的，非常感谢赖义征博士，也继续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老师。那么也有网友们注意到，两位领导人不但是拜年用的语言非常不同，连两个人的年夜饭也很不一样。一边是这个人民大会堂的排场，那么另一边呢，小英总统就是他的 IG 上面分享了他和小朋友们一起做的这个年夜饭的私房菜的食谱。那很多人认为说这不比较不知道，认为这显示出了两岸生活上还有制度上的本质不同。不晓得您是怎么看的，能不能跟我们对比一下呢，李老师？
是的，看了这个蔡英文总统跟习近平主席的这个不同的这一个表示的这个方式，我觉得有三个值得我们进一步来思考。第一个，我觉得这代表了两岸制度的不同是一切问题的根源。那么制度不同呢，那也就是说民主跟集权的这一个所产生不同的政治的体制，自然就有不同的法律的制度，有不同的这个权力的行使的方向跟的规范。第二个呢，价值观自然就不同，那么社会观感也会不一样，因此呢，追求的理想不同，那么人生观当然就不同。第三呢，基于这前面两个的不同，那么两岸的生活方式自然就不同，那么不同的生活方式就会产生对人跟人之间的尊重的这个方式也不同，对事情的看法也许也不同，那么产生了社会价值观的这个人生观自然就不同。那么这也就是这几个不同，就是当前两岸关系啊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问题所在。那么这几个问题必须要靠时间来改变，也必须要靠环境来陶冶，这样子两岸的价值观、生活观、人生观呢，才可能越来越接近。当这些东西越来越接近的时候，才是谈制度、谈权力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两岸领导人的这个新年期间的不管是谈话或拜年，都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来思考跟省思。
好的，感谢李华球老师。那么谈完了两岸领导人的新春贺词之后呢，我们来点看比较刺激的，因为除了两岸领导人的春节谈话之外呢，两岸的军方也都分别推出了有较劲意味的贺岁片。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解放军推出这支 MV《我的战鹰绕着宝岛飞》。
我的战鹰绕着宝岛飞，捎来故乡的思念，轻声唤你归。我的战鹰绕着宝岛飞，绕着宝岛飞，把那朵亲爱的云塞进我心扉。
好的，相较于解放军这支《我的战鹰绕着宝岛飞》啊，非常柔和的曲调，有很多这个台湾的街景呢。那么国军则是回敬了一支啊雷霆万钧的宣传片，我们来看看国军的陆海空联合精锐之师，我们准备好迎战的宣传片。 好的，看完了两岸军方在过年期间推出的贺岁片之后呢，把时间立刻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我们现场的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首先想请教李华侨老师，就是我们刚刚看到共军的这支宣传片呢，他虽然说这个想把故乡的思念呢、啊、深深的换给台湾的人民啊，把每一片心白云照到他的心扉，可是他的战鹰绕着宝岛飞，让我们看觉得很害怕。那您觉得说这个是不是算是他们这个笑里藏刀，绵里带针呢？还有就是他们的这种用这个恫吓的方法，用比较柔和的恫吓方法来试图对于台湾进行这种心战的作战。那您觉得这样的方法是会不会是其实是的其反的？
是的。那么过年期间呢，看到解放军的影片跟国军的影片呢，其实我蛮有一些思考的一些想法。我觉得先来看第一个，解放军的这个手法到底有没有改变？我觉得这个手法不是改变的问题，是形式上有没有改变。
嗯，
也就是说，解放军所要面对真正的两岸，万一将来有一天发生战争了，解放军如何去认知这一场战争？如何去思考这个战争？也就是说，两岸人民情同兄弟，那么发生战争的时候，这个战争的打法或者是它的伤及的程度，这也就是牵涉到我们在战争史或战争哲学上讲的意战的问题、胜战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呢，如果从这支解放军的影片来看的话，我认为啊，大陆的军方对台湾人民是不了解的，了解的程度非常非常有限。如果真的了解，那么他们应该知道这样的影片台湾人是非常讨厌的，特别是在大过年的期间放这样的影片，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反感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我认为啊，解放军这几年啊，不管是文攻也好，武吓也好，都引起台湾人民很大的反弹。那这就要思考到这样子的一个反弹造成的结果是什么。第三，我认为呢，前述两个问题到第三个问题，就是说解放军要特别注意到就是战争思想跟观念的问题，也就是说解放军必须要懂得战争之外的一个用和平来取代武装的力量，用安定的力量来感化人民的对你的信任，这两个东西，也就是说和平的行动来积蓄两岸的友谊，这才能够让两岸走得更远，而不是用武力来恫吓，用语言来恐吓，这都会造成相当程度的反效果。
嗯哼，好的，谢谢李华侨老师。那么也请教在线上的赖义中赖博士，就是这一支影片呢，虽然说我们看到这个柔和里面呢带着这个一点刺激啊，那么特别是我们也注意到它是放在网络上看到的，所以其实不只是台湾的人民可以看得到，美国也可以看得到。在先前我们谈到台美关系急速升温的时候，您觉得这个影片是不是也是有要放给美国人看的感觉？那么此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其实这个用这个战机来相互对峙，当然对于台湾来讲不是一件好事了。那么对于台湾一些政治人物所说的这个两岸一家亲来讲，是不是也是一种反讽呢？您的看法？
我想当然那个前面李华侨教授这边所说的，我是相当认同，就是说这显示解放军特别是领导阶层这边他对台湾人民对台湾现状他实际上是完全不了解的，即便说他认为他对台湾内部的这个政治发展他能够掌握到什么程度哈。那特别是在大过年的时候放这样的一个影片，就是在恫吓台湾嘛。好，那那个台湾人民的就是我们台湾人民的心里面感受或者什么他也不可能会不知道，但是还是会把这放出来，他为的是什么目的？那当然从这边来看，至于说解放军他想要这个言外之意要来这个对美国要喊话哈，我觉得如果是他真的这样想的话，那我觉得他只是释放出反效果，因为美国他对于解放军的实力和能力他们的那个评估实际上是相当清楚的，就是说对于解放军他现在即便他的武器那以及他的训练的能力等等，美国也完全并不是不晓得。那所以说解放军当放这个影片出来的时候，实际上如果他真的是想要对美国想要进行有所这个政治的这个示范的意味的话，那我相信这只会在美国面前会让美国人觉得说你就是没有招，才会用这种方式用叫骂的方式来处理。 当然我觉得在台湾这边哈，比较有趣就是这次国军的回应的方式，开始就是以表示说我们有准备好正面迎击的方式来表示。那这相信这应该是跟过去这两年来在这个面对解放军他不断的挑衅，然后我们这边就始终强力的自治哈的那个所释放的这讯息比较有点不一样，就是比较愿意强势出击。我想这一方面是告诉解放军，就是说台湾实际上并不是软脚虾了哈，那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能力有相当的自信。我们过去不作为，并不表示说我们认为自己没有能力，而只是我们的自治。但是现在不要把台湾的自治当成就是台湾就是在示弱。那另外一点也是在告诉国人，在这个大过年的，大家好好过年，我们国军能力就是够好。也有就是在对国内的那民众啊，那个就是表示说这是我们这是有自信，然后叫大家平安过年的味道。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董颖。
好的，我们今天这个网友评论非常多，我就很快念几位网友的评论了，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进行大约30秒的简单的总结啊。张家珍这位网友他说，蔡英文总统应该要有去美国访问的勇气，即使因此为习近平宣战，台湾人民都已经有所觉悟。另外 W Water 这位网友他说，美国不会跟大陆断交，但是会跟中华民国建交，这是这位网友的个人看法。Edwin Chen 这位网友他说，台湾总统是否访问华盛顿，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他建议台湾最好配合川普政府的要求，而不是配合美国国会议员，因为川普政府才是真正的硬派角色。阿飞这位网友他说，美国虽然很务实，但是现在美国已经意识到中共已经是美国的头号敌人，他问说，你觉得美国会坐视中共并吞台湾吗？还有一位 Jam 这位网友他说，中华民国国军就是以武拒统的国防力量，这不是新鲜事，一个独裁暴政政权叫喊统一，没有台湾人同意。马晓光也就是国台办的新闻发言人前半句说对了，就是要以武拒统，中共动武的念头和行动是一定失败的。还有一位邓新华这位网友他说，自由的窗口，民主的眼睛，台湾不是2300万人民的台湾民众坚持，也是对岸被奴役的14亿人民的盼望。两位来宾进行30秒的总结，先请在线上的赖益忠赖博士30秒。
我想哈，就是说最近蔡总统他能去美国，当然这是第一个他能不能去，然后真的还有很多候选人的发展。但我只要讲是说，既然台美关系不会因为蔡总统即便他到美国华府来进行演讲，然后就真的会发生什么天大地大的那个很伟大的变化哈。我们主要记得就是在当年啊，这个美国和中华民国还是有关系的时候，那尼克森也是跑到北京去和这个毛泽东有在那面对面的谈话嘛，所以说我觉得这两件事不应该把它混为一谈。但是基本上我是对，如果蔡总统能够到美国去，我是乐观其成。
感谢赖益忠博士，李华春老师。
是，我一直觉得要有稳定的美中关系啊，才会有健康的两岸关系。这样子的这个三边的这个关系的这个稳定成长，对人民来讲才能够好好的发大财，才能够拼经济。这我想对两岸人民来讲的话，一个安定的关系跟一个稳健的关系是两岸人民的期待。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博弈，也感谢两位来宾。那么稍后我们将播出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的专访，他也特别谈到了蔡英文总统访美的可能性。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